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22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彭斯再度推迟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政策演讲，避免在20国集团峰会特集会之前进一步升高两国的紧张关系。彭斯再度推迟对话政策演讲，华尔街乐观解读美中贸易谈判前景。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向国会提交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描述每个国家2018年度的宗教自由状况。报告亦都继续关注到法轮功在香港的活动自由，同时亦注意到中国今年2月份推出新的宗教管理措施之后，香港教区和中国大陆地下教会交流活动受到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先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传媒报道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再度推迟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政策演讲，避免在20国集团峰会特集会之前进一步升高紧张气氛。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一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的话讲，彭斯原定下个礼拜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就中国人权等问题发表政策演说再次遭到推迟，避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礼拜和习近平会晤前为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火上加油。美国传媒之前报道说，彭斯原定在6月4号当日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演讲，被特朗普总统推迟到去6月24号，理由是担心在这个月底日本20国集团峰会前夕刺激北京。美国副总统彭斯再度推迟对华政策演讲，华尔街乐观解读美中贸易谈判前景，但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最终未能够守住小幅的涨势。截至到昨日4点钟收市的时候，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最后一刻由正变负跌34点，跌幅为 0.13%，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 3.7 点，跌幅为 0.12%。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向国会提交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描述每个国家2018年的宗教自由状况。这份报告批评中国限制宗教自由，因为新疆出现的践踏宗教自由严重性。报告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到讲述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讲话中直指中国共产党敌视宗教，并将党独尊为神。他还说，自由的声音必须为历史记录低中国的侵权。这份报告援引非政府组织和国际传媒的资讯说，中国政府继续对宗教行使控制，并且在政府感觉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威胁到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时，对他加以限制。报告指出，仍然有消息说有人在政府关押期间死亡，不理是登记定是未登记的宗教组织，都有信徒因为同宗教信仰或者行为相关的活动而遭到政府酷刑折磨、身体虐待、逮捕、拘留、判刑入狱或者是骚扰。美国国务院发表最新年度世界宗教自由报告时，继续关注法轮功在香港活动自由，同时亦注意到中国今年2月份推出新的宗教管理措施之后，香港教区和中国大陆地下教会交流活动受到负面影响。国务院承接去年同样的重点，在发表本年度世界宗教自由报告有关香港内容时，首先提到法轮功。报告首先概括指出，尽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仍然享有基本法保障的宗教自由，但2018年对法轮功在香港的运作而言仍然是充满困难的一年。报告指出，法轮功在香港的活动持续受到威吓，该组织怀疑中共在幕后操纵这些恐吓活动。美国国务院报告并提到，法轮功在租借场地欲举办大型活动时均遇到困难， 特别是在香港特区政府经常以满额为由拒绝他们，使他们运作困难重重。香港警方严厉批评反政府抗议者包围他们的总部，但未有使用武力驱散他们。这个同上个礼拜在香港出现的暴力形成鲜明对比。星期六早上，示威者结束了他们对警察总部大楼的连夜包围，在一夜的投掷鸡蛋，并且在建筑物的墙上涂鸦之后，他们安静地离开。警方发表声明说，警方对在警察总部外聚集的抗议者表现出最大的宽容，但他们表达意见的手段已经变得非法、不合理和不理智。香港警方上个礼拜曾经因为使用武力而广受批评，当时他们向抗议者喷射催泪弹并射击橡胶子弹，暴力事件造成双方几十人受伤。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说，五角大楼新领导人将继续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安全挑战，但是观察人士说，美国的亚太盟友对国防部领导层不稳定表示担心。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任命陆军部长埃斯帕接替沙勒汉出任代理国防部长。较早前沙勒汉决定退出参议院，核准他正式担任国防部长的程序。据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移民执法官员对已经收到驱逐令的移民进行大搜捕，这项行动预计将会在明日星期日开始。由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出来的这项行动将会针对主要移民目的地大城市当中的最多2000个家庭，这些城市包括休斯顿、芝加哥、迈阿密和洛杉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学界抗议者收工以无法为有法。香港学界的不合作运动星期六暂缓，有成员说诉求仍然未能够达到，以无法为有法，新的抗争行动似乎正在酝酿。同时有舆论认为示威活动更趋激烈，持续影响市民生活，一段日子过后民意或者会逆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2019年6月22号香港大专学界发动的全面不合作运动进入了第二日，外表看来学生抗议者的活动暂缓或者修整。立法会示威区大本营只有零星的抗议者坚守，为不合作运动提供物资的网站未有撤回。主要的电视台的机架和人员仍然部署在天桥上面，显然他们希望第一时间获取抗议者再度集结走上公路的画面。星期五到星期六凌晨两点钟左右，香港警察总部四周有大批的抗议者集结。警察总部正门是抗议者集会的主要场地，他们要求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对话，期间抗议者呼喊黑警、可耻、释放卢伟聪等口号，期间有人向警察总部大楼投掷鸡蛋，令到气氛一度紧张。有人见到警察总部内有防暴警员在活动，苹果日报说有成万人参加包围行动。星期六在立法会示威区，一位参加星期六抗争活动的工人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我不会看到这些是什么的成果，因为不知道怎样去计算成果，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我觉得昨天的行动是比较畅顺的，有人扔鸡蛋的动作，但是没有跟警方发生冲突，大家都是比较和平，但是亦都可以抒发自己的愤怒。报道说，星期六凌晨警察总部外面的示威者最终决定自我收工，并且互相致敬辛苦了。他们亦都曾经试图通过表决决定走定是留，不过由于种种的原因未有采取这个程序，而是突出了自发和自决，自动结束历时约13个钟头的抗争行动。苹果日报说，星期五的抗争行动导致特区政府运作受阻，整个行动未有大台指挥，亦都没有领袖发号施令，但是呈现遍地开花的趋势。 星期六警察总部外面已经没有抗争者，警方在抗议者撤走之后拆除抗议者设置的路障以及总部大门的抗议标语牌等等。接着清洁工人清扫现场，洗刷可以临时刷得去的污迹，需要技术性深度清除的喷漆标语目前被临时用黑色胶布盖上。现场有传媒仲是将覆盖物拉开拍摄被掩盖的标语和涂鸦的内容。报道说，警察总部被围困的十多个钟头的过程中，必要的警务工作暂停了，总部内有十几个人身体不适送医。凌晨包围结束之后，工作人员从侧门出来被用大房车接走。针对不合作运动第一日6月21号星期五行动的效果，参加者李同学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昨天的行动有一定的力量，因为我们可以令到香港人继续关注这件事，不是过了两三日大家就忘记了，因为这个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因为逃犯条例修订一旦通过，基本上一国两制就玩完了。针对有舆论说学生抗争行动影响市民生活，李同学说，中国官方传媒和亲中传媒一贯都以这种抹黑的手法来到抹黑香港学生的抗争，转移政府不理会市民要求的要害。不过行动上我们是有弹性的，以民众最大利益为依归。讲到下一步的行动时候，这位李同学继续说，下一步行动我们暂时会呼应民阵星期三在爱丁堡广场的集会，继续抗争，要求林郑政府以及那些官员出来交代最新的暴力事件，亦就是和平示威被暴力镇压的事件。李同学仲提到最新被揭发出来一件事，亦即是警员居然可以去政府医院去拿个人的资料。对此，报道援引香港医管局的话讲，前线医院未有向警方提交过相关的资料，并强调除非和灾难性救援有关，或者协助警方提供服务，否则医院是不会交出病人的有关清单。香港学界目前的合作运动之前，六间大学学生会在6月19号声明，要求港府20号下午5点钟撤回修例草案，收回6月12号暴动的定性，撤销示威者控罪，并追究警方涉嫌滥用暴力。如果上诉不得到满足，将会将行动升级。香港大专学界621启动的全面不合作运动，包括包围政府总部、立法会、特首办公室、礼宾府以及警察总部，罢工、罢市、罢课，甚至是阻塞铁路隧道等。一般认为行动升级将会随形势发展而定。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只要学生一直保持和平的态度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保持现在运动最大的张力的，因此我能够做的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渠道跟香港学生说，我们要保持一种不流血不被捕的状态。无论怎样说，我现在比政府的压力还是挺大的。胡志伟仲话，必要时民主党会出面充当学生同政府之间嘅斡船人。报道话，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表示希望有机会同年青人沟通。另外，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对修订逃犯条例所做嘅工作不足而引起嘅纷争，惋惜难过。明报星期六话，最新嘅民意调查显示，七成受访者敦促政府撤销逃犯条例修订，撤销对6月12号事件嘅暴动定性，调查警方系咪使用暴力过度。不过，报道援引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嘅话讲，特区政府为咗维护管治威信，已经再冇空间去让步。佢仲话，示威活动更趋激烈嘅话，持续影响市民生活，一段日子过后，民意或会逆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麦菲在星期三在一场研讨会上说，中国正借助美国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后撤的机会来到提升自己的位置。他呼吁美国坚持履行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赞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筹款委员会成员、民主党众议员斯代芬尼·麦菲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说， 他对于美国在亚洲的经济政策实施情况有三点最主要的担忧，其中首要的就是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所带来的多个层面的挑战。麦菲议员介绍说，目前有新出现的共识认为，美中两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竞争和对抗为主题的时期，双方在多个领域存在着竞争。麦菲说，其本质就是存在着分歧的价值观和利益的竞争，就是对于亚洲和世界的未来有着不同看法的相对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间的竞争。从政治层面讲，这个是集权治理与民主治理之间的竞争。从经济的角度讲，这个是国家领导的模式与以市场为根本的模式之间的竞争。麦菲说，他相信这个是一场美国必须要获胜的竞争。麦菲议员在这一场名为美国是否正在与亚洲经济架构分道扬镳的讨论会上表示，他认为目前特朗普政府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将对另外价值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等同于外交政策领域之中的想要打别人，自己却伤得更重的做法。麦菲说，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正在承受冲击。麦菲建议，美国应该与其在亚洲和欧洲那些同样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感到担忧的盟友密切合作，建立一个能够使中国做出真正结构性改变的机会最大化的联盟。他批评说，美国目前不单止没有这样做，反而正在就一些次要问题和盟友对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举办的一场听证会上说，除了关税手段外，他不认为有其他有效的选项。此外，他亦都仲表示，仅凭对话不能够解决问题。麦菲议员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中国正在借助美国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后撤的机会来提升其自身的位置。他呼吁美国坚持履行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责任。麦菲说，正如你们从他的个人经历之中可以联想到的，他对于美国政界人士提出的美国应该从全球舞台的领导责任之中退出来的看法感到怀疑，无论是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麦菲说，他倾向于认为这种的后撤，无论他乍看上去有几咁吸引人，最终都将会使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损失繁荣，并且影响世界的稳定和安全。此外，麦菲议员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问题。他认为美国退出 TPP 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他批评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单方面的决定，将会在未来带来多边的后果。他说，美国本来有机会通过一个由美国设计的商业体系将亚太地区团结起来，并且能够抑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但是美国却浪费了这样的机会。对于退出 TPP 的问题，特朗普总统曾经在这里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退出 TPP 的备忘录中表示，本届美国政府意图在双边基础上直接与单个国家进行经贸协议的磋商。特朗普总统还强调，本届政府的政策是在所有的磋商之中都代表着美国民众，特别是美国工人以及他们的财务福祉，力图创造能够服务于他们利益的公平、经济上能够获利的贸易协定。同样出席这一场活动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日本与南韩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克·纳博尔在发言中说，印太地区是特朗普政府优先关注的一个重点。他强调，美国不单止没有远离，而是正是在这里强化美国对于印太地区的承诺。纳博尔在讲话中重申了蓬佩奥国务卿多次表达过的立场，那个就是只要合作能够遵循美国民众所要求的最高标准，美国愿与任何一方合作来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形成。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说，美中关系最大的障碍从本质上来看并不是台湾问题，但是那个根本性问题使到台湾的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6月19号星期三在华盛顿一个讨论会上说，美中关系最大的问题比北京官员对这个问题的一贯描述更加深层更加彻底。莫健表示，等我们实话实说，美国与中国双边关系最大的问题并非台湾问题。每当你听到中国官员说台湾是最大问题的时候，你应当忍不住问他们，中国的愿望是否将美国排斥在亚洲之外，这个才是美中关系目前最大的问题。中国不断展现意志，要阻断我们的同盟，要取代我们并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主持讨论会的华盛顿之父、全美亚洲研究所副总裁、前美国驻华武官金浩森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不方便直接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亚洲，但是打着一个中国的旗号，有利于中国达到这个目的。金浩森说，北京不可能说美中关系的中心问题是我们要美国降低在地区的影响力，因为这样会招致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的反弹，亦会导致美国更有力的回应，所以他们将问题缩细，试图将冲突和议题定为他们要求大家都接受的一个中国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贯以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为理由，在外交和政治上强力声张对台湾拥有主权，在军事上不断备战和施压，声称要不惜任何代价统一台湾。莫健说，中国实际上谋求的是利用台湾的险要战略地位排挤美国，好比自己冲出第一岛链并主导亚洲。莫健说，老实说，如果你直接从战略上来看待这件事，你会好像看镜一样看到中国与美国的看法是一致。你仔细研读中国有关的战略表述时会发现，他们讲到需要有能力冲破第一岛链，而我们亦说有这种需要。上个月，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亚洲军事事务资深研究员费舍尔亦对美国之音说，占领台湾将是中国军队对外扩张需要走出的关键一步。他说，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得以占领台湾，这样中国海军向外投放军力将会方便得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正因为这个原因，台湾的安全对美国维持军事存在而确保亚洲地区的自由与开放至关重要。美国国防部6月1日公布的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将台湾列为美国必须在印太地区加强伙伴关系的四个民主国家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参议院星期一6月1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之后，中国电信器材制造商中兴公司再度面临绝境。这项法案意在恢复较早前针对中兴的处罚。参议院通过投票表决强烈否定特朗普政府在中兴制裁方面的决定，这个也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白宫之间罕有的一次对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项旨在维持此前对中兴处罚的措施，是以增补法案捆绑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进行表决。星期一下午，国防法案以85票对10票的绝对多数在参议院过关。参议院的法案将与此前在众议院通过的版本进行协调，形成最终法案。而最终法案还需要由总统签署才能够生效。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没有包括与中兴处罚相关的内容。两院在今后几星期内协调形成一个最终版本。分析认为，白宫方面将在这段时间内努力将这项增补内容从国防授权法案中去除。中兴是中国第二大电信器材制造商，在全球排名第四，居华为、爱立信和诺基亚之后。这一家此前在美国少有人知的中国科技公司，因违反针对伊朗和北韩的贸易禁令而受到美国商务部制裁，后来又因未守承诺处罚相关管理人员，反而予以奖励并试图遮掩，而被商务部加重制裁，禁止美国公司在七年内向他出售产品。美国的出口禁令暴露出中兴的软肋，中兴的手机和通讯网络产品依赖美国公司供应微芯片和软件。 展。商务部的出口禁令等于宣判钟庆死刑。这家在全球超过70,000雇员的公司很快宣布他的主要业务陷入瘫痪。特朗普总统在一则推文中说，他与习近平主席就中兴进行了私下商谈后，令商务部减轻对中兴的处罚。特朗普的推文在国会引发强烈反应，他在一则推文中有关对中兴的制裁会导致众多雇员失业的话，被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讥讽，称特朗普这样做意在令中国再度伟大。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对选民承诺，他将令美国再度伟大。中兴在日益加剧的美中贸易争执中成为一个焦点，并且罕有的受到首脑级的关注。外界分析，特朗普给中兴一条生路，是希望将它用作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一个筹码。中兴是中国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中亦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意图通过这个产业计划，在包括人工智能、5G 和电动汽车等未来的重要技术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兴和中国最大的电信器材制造商华为在 5G 技术方面有所突破。中国媒体将美国制裁中兴视为压制中国产业更新的举动。另一方面，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提到，中兴倒闭造成数万人突然失业，对稳定极为敏感的中共而言将是一个政治上的灾难。美国认为中国的产业计划体现政府对经济重手干预，它相当于补贴的支持将造成竞争不公平的局面。商务部在批评声浪中宣布了减轻中兴制裁的新交易，中兴同意支付10亿美元罚款以及4亿由美国金融机构代收的保证金，并决定重组董事会等，换取免除7年出口禁令。特朗普政府的中兴交易激怒了国会议员，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决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策曾经对美国之音解释了相关争议的由来。他说，中兴对于美国的制裁机制而言亦很重要。从技术上来讲，美国不愿意在贸易谈判中就因安全原因做出的制裁决定讨价还价。捆绑在国防授权法案中通过参议院投票表决的恢复对中兴制裁的措施，是由共和党籍参议员柯顿和卢比奥以及民主党籍参议员舒默和范霍伦带头努力的结果。相关条文还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购买或者租赁中兴和华为的电信产品和服务，并禁止美国为那些公司以赠款或者贷款形式提供补贴。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曾经试图说服参议员放弃将恢复制裁中兴的内容加在国防法案中。商务部长罗斯上星期与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人会面，但是他对中兴交易所作的经济方面的解释未能够消除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关于该交易危及国家安全的担忧。白宫方面亦曾经呼吁国会尊重行政和立法机构的独立。分析认为，在今后几星期参众两院协调最终法案期间，特朗普总统会说服将与中兴有关的部分移除。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索恩贝里上星期对媒体说，他希望国防法案在8个月国会休会前顺利通过。他还表示会抗拒任何可能阻碍整个法案进程的内容，包括中兴的相关条文。但是亦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在推动他重要的移民改革时是否会坚持中兴交易。此外，特朗普星期一突然宣布可能在关税上加码，考虑增加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在美中关税战升级可能导致全方位贸易战之际，中兴命运尚难预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超过600间美国公司写信支持特朗普向中国加税。美国禁止中国嘅超级电脑公司购买美国零件。打击崇洋媚外，中国政府进行洋名整改。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星期五，超过600间美国公司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增加美国就业机会和降低企业成本为由，支持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贸易游说团体泛荣美国联盟首席经济学家费里在就中国关税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提交了这封联名信，签署企业大多数为美国中小型制造商。费里表示，对中国加税有助企业将制造业带回来美国，维护国家安全。费里说，我们支持你坚定不移地对抗大型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出卖了美国工人，聘请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他说，美国在就业和国家安全方面需要强大的制造业经济。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星期五表示，将几间参与超级电脑军事应用的中国企业和一间政府拥有的研究机构列入国家安全实体清单，禁止这些企业未经美国政府批准购买美国零件。商务部将中科曙光慕石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成都海光集成电路和成都海光微电子技术这五个实体的很多别名列入清单，这些企业和机构正在参与开发超级电脑的军事应用。美联社在星期五报道称，中国政府认为曼哈顿街区、威尼斯花园、维也纳酒店等名字太过洋气，必须整治。民政部官网发表公告称，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是进一步规范地名管理、传承和弘扬优秀地名文化的重要措施。公告还说，要重点清理整治社会影响恶劣、各方反映强烈的城镇新建居民区、大型建筑物中的大、洋、怪、重等不规范的地名。中国一些省市陆续发布通知，要求政府和私营部门官员重新命名企业、桥梁和社区重新命名，反映出习近平政府寻求再中国化。我认为权力腐蚀了共产党，他们过多地思考权力而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对美国之音是这么说的。在六月初，美国之音中文部和藏语组记者一行来到印度达兰萨拉，就全球难民危机问题访问达赖喇嘛。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移民执法官员大规模拘捕那些已经收到递界令的移民，预计这个行动将会是星期日开始。这份报章说，行动的目的是大城市多达2000户的家庭，这些城市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包括休斯顿、芝加哥、迈阿密和洛杉矶。华盛顿邮报说，有关突击搜捕的信息的依据是三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被质疑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华为公司自五月中被美国政府列入禁止与美国公司做生意的黑名单之后，其手机销售量在全球下跌，尤其是在灼热的西欧市场。但是华为高层表示，手机销售量近日在西欧有所增长。消防人员说，他们已经控制大火，费城一间炼油厂星期五爆炸起火。这间炼油厂是美国东部最大和最古老的这一类设施之一。大众或许很难相信，但在当代美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用上 高速互聯網，尤其那些生活在農村地區的人，在西弗吉尼亞州鄉下的農場，大眾早早就開始工作了。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习近平结束访问北韩，金正恩不提无核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下午离开平壤，结束对北韩的国事访问。不过中国和北韩双方直至目前为止都尚未发表联合公报。在美中贸易战僵局处于关键时刻之际，美国、中国和北韩三方的互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分析人士各有不同的睇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习近平在北韩访问期间，受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高规格接待，双方共进晚宴，并一起观看大型团体操表演。从中国官方报道来看，双方会谈重点强调中国和北韩友好关系，而对于朝鲜半岛局势和无核化议题篇幅较少。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和金正恩在会谈期间均提到中朝建交70周年，双方将加强合作和交往，传承弘扬传统友谊。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积极评价北韩方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无核化做出努力。习近平还表示，中方愿意为北韩解决自身合理安全和发展关切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愿同北韩以及有关各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新华社的报道未有提及金正恩在会谈中是否提到无核化这个关键词。金正恩表示，过去一年多来，北韩为了避免局势紧张，管控半岛局势，采取了很多积极的举措，但是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这个是北韩方面不愿意看到的。比较接近韩核问题的表述是，金正恩高度评价了中方在解决半岛问题和解决过程之中发挥的作用。北韩中央通讯社关于习近平访问北韩的报道没有明确或者具体提及无核化。朝中社报道指，金正恩表示，习近平这一次访问对北韩党和人民是巨大的政治支持声援。朝中社的报道还称，两国领导人一致地认为，目前环境之中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友谊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选择在大阪G20峰会和特朗普见面之前访问平壤，有分析认为北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作为特集会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延边大学教授金强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说对别国进行国事访问一般都需要几个月的筹备时间，而大阪特集会只是近日才商定的。他认为习近平访问北韩和会见特朗普总统应该没有关联。金强一指出，半岛核化贸易战更重要，中国方面不会用朝核问题制衡贸易战或者影响中美关系，因为这样会损害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过他认为中国现在表示将会努力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很有积极意义。
以前这个中国并没有这么明确的表示这些东西，这次明确表示了，这个跟这个解决朝核问题有相当大的关联。
金强一话，以前中国并没有这么明确的表示出这个的意思，这一次明确表示了，这个和解决朝核问题有相当大的关联。将来你美国是单打独斗呢，还是和中国配合，这里亦都有关系。所以金强一话，他认为这一次访问亦都是有很大的积极的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两次与金正恩见面，目前尚未有消息显示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对话将重启。而目前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有评论指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很可能将北韩作为与美国展开贸易谈判的重要筹码。本月尾，特朗普将与习近平在日本大阪G20峰会期间会晤， 除经贸问题外，北韩去核化将会是特朗普总统关心的重要议题。南韩外国与大学全球安全中心所长黄在浩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金正恩愿意北京将北韩当作一张牌来反击美国的贸易战。他指出，中朝领导人这一次对北韩核问题着墨不多，可能会将金正恩的意见通过习近平转告特朗普。
不是因为金正恩的这个朝核给他一种这个对美国的反击这个牌，不是这种想法。我不觉得这个。
黄在浩话，不是因为金正恩的朝核给他习近平一种对美国的反击，还不是这种的想法。黄在浩说，他觉得这个的原因可能是金正恩还是给特朗普表达一种诚意，如果是有诚意的话，特朗普可以考虑，然后他们可以做一种讨价还价，通商也都可以考虑的，不是为了打破协商等等。特朗普多次声称，在北韩彻底弃核之前不会解除经济制裁，金正恩则要求美国解除制裁。由于双方在制裁问题上的分歧，导致特朗普在今年二月的河内峰会上提前离席走人。美国一直宣称全面完整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问题决议，同时又表示反对美国的长臂管辖。这一次中国派出法改委主任何立峰以及商务部部长钟山随行访北韩，是否将会对北韩经济建设提供物资支持，甚至传授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值得关注。金强一教授认为，习近平这一次访北韩可能准备在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框架内，与平壤在发展经贸建设方面展开合作。
习主席已经表明了这个一种，那就是要把这个中朝关系提升一个新的高度。
金强一说，实际上已经表明一种的意思，那个就是要将中国和北韩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必须是以解决北韩核问题，还有帮助北韩改革开放这两个条件之上的一个选择。所以金强一说，他认为这个意义是比较大。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跟踪报道了习近平访问北韩的行程。央视报道画面显示，平壤顺安机场以及观看团体操的平壤五一体育场，并展示了习近平和金正恩的巨幅画像。有网友在微信群里面传播习近平在北韩观看大场面的接待盛况，有网友担忧的表示，习近平会不会爱上了这一种感觉，并且在中国也都这样搞。也都有网友评论说，习近平开心，金正恩也都开心，一个收获了社会主义的自信心，一个收获了几十年的物资。近年来，由于北韩多次试射导弹并进行核试验，引发北京的不满，中国和北韩关系长期处于冷淡状态。而2018年3月到2019年1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金正恩先后四次访华，中国和北韩关系迅速回暖。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28年，丘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令美国人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胡佛似乎就是那个能够领导美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人，他曾经是工程师和商人，他还担任过商务部长，他懂经济，而且他对私营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在1929年3月一个阴雨天，胡佛骑马走过华盛顿宾夕凡尼亚大道，正式成为美国总统。他对欢呼的人群说，我对国家的未来没有担忧，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而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丘伯特·胡佛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的故事。美国民众对经济充满信心，明显表现在股票市场上。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全面上扬，以此来迎接新总统上任。 胡佛当选总统后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国股票价格就好像火箭一样直线上涨，股票价格从100美元涨到200美元，再涨到300、400美元，很多人因此一夜暴富。媒体和经济专家不断建议人在股票价格再次飞涨前赶紧买入，人不知道多少次听到有人买到了持续增长的美国公司股票而支付。有一家媒体这样说，永远不要低估美国。另外一家媒体就说，任何人都会发财。胡佛当选总统后股价的猛涨令一些经济专家开始担忧，胡佛总统亦敦促证券交易所官员要确保交易的诚信和安全，并同时批准美国联邦证券委员会提高银行之间的拆借利率。但是这两项措施都未能够阻止人将大量资金投向股市。一些专家从1929年夏天的经济数据中看到了危险的苗头，房地产建设项目下降，工业企业产量下降，美国人平均消费支出急剧下降，而且工业品、就业以及物价都开始下降。这些专家警告说，美国现有经济实力无法支撑当前不断上涨的股价。他们说，当一家公司的销售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它的股票不可能上涨四倍，所以高股价并不能够真正反映公司的价值，而是建立在人对财富愚蠢的梦想基础上，这个并不是真实的。但是股票价格仍然在上涨，股民继续抢购股票，一年中几乎所有的股票价格都上涨了一倍。在美国几乎所有人都在买股票，哪怕是没什么钱的人或者没什么经济常识的人也在买股票。某个服装售货员从一个到他店里面买衣服的证券经纪人那里得到建议，赚了20万美元。一个护士在医院听某人讲话有家好公司，于是他亦赚了3万美元。类似的故事有千千万万。到1929年9月初，美国股票市场的指数达到过去18个月的最高点，细屋公司的股票价格从91美元上涨到313美元，阿纳康达同业公司的股票价格从54美元上涨到136美元，联合碳化物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45美元上涨到413美元。生活就好像梦一样，但是梦都是不可能永久的。自从胡佛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的股票价格一升再升。但是在1929年9月，美国股市不再上涨，在此后的一个半月之中，股市开始下跌，但是仍然是缓慢的下跌。但是到了10月底，突然有一日美国股市崩盘了，股票价格急剧下跌，跌幅最大的一些股票一日下跌了5、10、20美元。所有人都想抛售，但是没人买，恐惧情绪席卷股市，人损失的速度远远超过他们赚钱的速度。到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这一日，美国股市彻底崩溃，人将这一日称为黑色的星期四。这一日意味着美国人股票梦破灭了。这一日是从抛售潮开始的，全国各地的人都向纽约的股票经纪人发出同样的指令，卖，无论什么价格都要卖，但是没有买家，所以价格急剧下跌。蒙哥马利沃德店的股票价格在一日之中就从83美元下跌到50美元。美国无线电广播公司的股票价格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从68美元下跌到44美元，股票价格越跌越低。 美国几位大银行家在一起开会，讨论怎样阻止股票狂抛潮，以免形成灾难性后果。他们一致同意大量购买股票，以阻止股票再次抛售。这些银行家行动迅速，在两日之内稳定了股价。但是随后就好像雪崩一样，股票价格再次狂跌。一家商报说，最近这个星期证明了股票市场迎来有史以来的大劫难。美国股市暴跌，摧毁了无数美国人的生活。在短短几星期里面，交易者损失了$300亿，相当于美国参加一战的总支出。有些商人无法接受现实，跳楼自杀。当时广为人知的一则笑话就反映了这个情况。讲的是宾馆老板面对来宾馆的人，不得不问一句，你们来是想住宿还是想跳楼？但是股票市场的崩溃使到人根本无法体会幽默，它摧毁了美国人大部分的积蓄。最弊的是股市崩溃使美国人开始对经济感到担忧，并且失去信心，对明日充满怀疑。商人不再投资建厂或者新增营业，他们要等下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咁样一嚟，产量减少，使更多嘅人失业。越嚟越少嘅工人就业，就意味住越嚟越少嘅人有钱去购买商品，而越嚟越少嘅人去购买商品，亦就意味住人对产品嘅需求下降。咁样一嚟，喺好短时间内，美国经济嘅灾难来临啦。为什么股票市场会崩盘呢？一个原因就是人将太多的钱投入股市，每个人都认为股票价格会一直涨，人购买股票所支付的钱远远超过股票自身的价值，而人是希望股票继续上涨，好等他们以更高的价格将股票卖出去。这个就好像小孩子玩的气球一样，越吹越大，最终爆炸。但是股市崩盘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工业利润太高而工人工资太低，5%的人拥有美国1/3的国民收入，工人没有足够的钱去购买工厂生产的新商品。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公司没有投资足够的钱兴建新厂添置设备，还有一个原因是证券市场自身监管方面的问题，它使那些没多少钱的人亦能够到股票市场买卖股票。另外几项政府政策亦促使了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政府的税收政策使富人越富而穷人越穷，政府对货币供应缺乏有效控制，当美国经济面临灾难性危机时亦是这样。美国股市的崩溃标志着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开始。美国经济大萧条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漫长、最痛苦、损失最为惨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大萧条使数百万美国人遭受灾难，而且亦改变了美国的政治走向。它还将成为改变世界局势的重要力量，并且最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在学校的体育馆里面是撞到 Larry。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flap 以及 ripped。
Wow, Larry, 你为什么整头大汗？你在做什么？
I've been out running. I'm trying to burn all this flab on my stomach.
哦，原来你啱啱去跑步，唔怪得成身汗啦。诶，你仲话你要燃烧啲咩话？诶，系咪即系要靠运动嚟到减去你身上多余嘅脂肪啊
？That's right, flab, F-L-A-B means fat. especially loose fat that hangs off the body.
原来 flap 就系脂肪嘅意思，特别系指身上突出嚟嗰啲肥肉。哎呀，其实我唔觉得你肥啊，你而家比我啱啱识你嘅时候瘦得多啦。
Sure, I might be thinner, but I still have more flab than I need. I want to look good when I visit the beach next spring.
原来你系为咗明年春天去海滩嘅时候，身材睇起嚟更加靓。哎呀，你又年轻又健康，食少啲啊，多余嘅脂肪就会冇啦。
It's never that easy. A lot of Westerners are like me. They grow flab very easily. If I don't exercise, the flab won't go away.
西方人好似好容易肥嘅，一肥咗就好难瘦翻。如果唔运动，肥肉就唔会消失。诶，我唔认为所有嘅西方人都系咁噃。
Well, no, of course not. For instance, my friend Pete eats like a pig, but there isn't an ounce of flab on his body. It's amazing.
哦，你个朋友 Pete。佢真系食得多啊，但系仲系咁瘦嘅。诶，我估有啲人就系唔容易肥嘅。一般嚟讲，我都唔容易肥嘅。不过最近我发现我手臂好似越嚟越粗嘅。
Really? Maybe you'd better join me next time I go running. You don't want the flab to get worse, do you?
Hello, Larry. 你点解忽然间决定要开始运动啊？哦，系唔系有咗新女朋友呢？
I wish. It's just that last month when I was in Florida, I saw a lot of ripped guys on the beach there. I felt like a real loser after seeing them.
你上个月去佛罗里达玩，睇到海滩上边好多 ripped guys。乜嘢系 ripped guys？ 呢啲人令到你觉得自己好失败，咁系点解啊
？Well, if someone is ripped, R-I-P-P-E-D, it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strong and have lots of muscle definition.You can see their muscles clearly.
Oh, ripped, 原来是指那些身体强壮、肌肉发达的人，就好像那些健美先生，或者是奥运会的那些短跑选手。
That's right. Sprinters usually are pretty ripped. Too much flab would slow them down.
没错，短跑运动员身上有太多脂肪，那怎么走得快？是的，Larry，你大概要花好长时间才可以锻炼成好像你在海滩上面见到那些身材健美的人。
I don't know. I don't really care if I'm ripped or not. I just want to lose some flab so that I can go to the beach without being laughed at.
我同意你嘅想法，无论健唔健美，只要减咗多余嘅肥肉，去海滩唔会俾人笑就好啦。其实对大多数女人嚟讲，健美唔一定系佢哋心目中理想男人嘅主要条件啊。
Really? So you're saying women don't really care if a guy is strong and ripped?
系啊，至少我系咁谂啦。当然太肥 ，flap 太多又唔得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flap， 系指身上鼓出嚟嘅脂肪肥肉；而另一个嘅常用英语就系 ripped， 咁形容咧人嘅身材健美、肌肉强壮。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日嘅节目里边，我哋除咗有时事经纬之外，亦都会有建国史话环节噶。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